各位法师，各位居士，大家好。我们今天一起来探讨《中观经论》第五章第三节，请翻开讲义107页。第五章《中观之根本论题》主要有缘起、自性、空第四节就是缘起、自性、空一起来探讨之前我们已经提过缘起与自性接着我们来谈空缘起它包含有情、轮回、生死与还灭解脱的内缘起，就是十二缘起。外缘起包括外界七世间山河大地，也是众因缘合合而生离散而灭，有外缘起。大智度论还说到有为无为相待，这个也是互为缘起，所以一切世间的因果事理都离不开缘起。既然缘起是众因缘合合而生起，众因缘离散而灭无，可见并不是有独存性，也不会有永恒不变性，更没有主宰的实在性，所以这样的缘起就是无自性。这样的无自性，我们给它安立一个假名，叫做空。这一节主要谈空，是提到各个学派都说空，因为佛教主要是要证得我空、众生空，大圣他还要证得一切法空，才能够证悟得解脱。但虽然各个学派都说空，但是观空的方式有一些不同。这一节分成几个大段，首先引大智论卷十二所谈的有三类的空，就是讲义107科判一，分破空、观空与十八空这第一类的三种空。另外在讲义111页大智论卷74又提到另外的三种空科判二，有三昧空、所缘空与自性空这个也是大家同样是修空观，但是方式不同。接着讲义的112页科判三，又提到自空与他空自空就是这个所观的对象当体即空他空是说在这个讲堂里面没有牛羊，我们说它是空，但是并没有说这个讲堂当体即空就是在他物当中没有某些东西在这个意义说它是空另外115页特别举中观家与唯识家他们如何来谈空并做个比较。好，这是我们的第三节所要讨论的内容。我们先来看科判一，这三种空，分破空、观空与十八空空是佛教所共同的，不论各个学派都会提到空，而中观家 的观法与其他的学派不尽相同。如《大智论》卷十二有提到三种空：一、分薄空；二、观空；三、十八空。底下我们分别来解释。一、分破空，这是天台宗所说的悉法空，就对这个法不断的分析，对色法分析到最小的极微，对心法就不断的分析到最短的刹那念。这里举一个譬喻，如举碟为喻，碟这是用纱布，用棉纱织成的布，用棉纱织成的布。那这个碟如果不断的分析到最小单位即为，再进一步分析到无方分相，就会现起空相。什么是方分？就是方，它有十方，上下，东西南北，东南东北，西南西北，有这各种不同的方位。而即为有的主张有十方分，有的主张没有十方分。所谓方分，就是它具有方位的区分，有方位的区分。那即为分析到没有方分相，就现起空相。所以即为名为临虚，就接近于虚无。这是从占有空间的物质上说，就是色法分析到即为。如果从占有时间来说，分析到刹那的最短的一念，没有前后相，再也显不出时间的特性。时间的特性它是会有前后的延续相，这是时间的特性。那这样子分析到最短的刹那念，没有前后相，再也显不出时间的特性，这个时候也可以现出空相。由此分破的方法，分析时间空间中的存在者而达到空。第二种是观空，这是从观心的作用上说。下面举了两个例子，一个是十遍处观，另外一个是同样一个女性，不同的人看到这位女性，会产生不同的心态。所谓十遍处，这是修禅定的一个法门，就是观地水火风青黄赤白空是这十种。如观碟是青色，即成青碟。他就是说，有的人修禅定，他定力很好，修十遍处观，他可以把一切的东西都看成是青的。如观碟为黄，即成黄碟，以此类推，观一切如地，观一切如水等等。十遍处观等就是此一方法的具体说明。由观空的方法知道所观的外境是空。那这其实它是观用的定力来观外境是空。 这镜像空的最好例子，镜，镜就是所观的镜，镜与心是相对的了，能观的心，所观的镜，所观的镜空的最好一个例子，下面就举，比如说同样一位女性，跟这位女性有结恶缘的人的仇敌看了这位女性，一看就讨厌，再看更伤心，看了就起嗔恨心。可是这女性的情人看了却起爱恋的心。那如果是她的女儿看见了妈妈而起敬爱的心，如果是鸟兽看到这女人想要抓她她就赶快逃走。所以喜好、厌恶、美丽、丑陋都是随能观的心不同而转变的，所观的境并没有实在的实体，则名为观空。如果所观的境是有实体的话，不管是任何人应该都会产生同样的心态才对。这个方式就是借着能观者的心态不同而看到同样一个所观境会产生各种不同的转变，来说明所观的境是空的。那这样的结果，那就是所观境是空，但是能观的心是有，是境空心有。另外十八空，十八空是般若经所说的，如角柱九刮胡一，有内空、外空、内外空，乃至最后无法有法空。那这几个在倒数第二行的倒数第二个性空这是本性空，这是比较重要的一个。另外倒数第二个有法空，有法空对应的梵文它是自性空。其他还有提到一切法空啊，毕竟空等啊，这个也会经常看到。那有关十八空具体的内容，大家可以参考《大智论》卷31内容很丰富，可以自行参照。十八空当中，《般若经》着重在自性空。自性空如果对应也的经典的翻译就是本性空，或者简单称为性空。这样的自性空就是任何一法的本体都是不可得，都是当体即空，当下就是空。好，大智度论虽然说有三种空观，但是未分别哪一个彻底，哪一个不彻底。依龙树论，这三种空观都可以使人了解空义。虽然所了解的空有深浅不同，然而毕竟不失为明了空的方便。这三种方法都可以让我们了解空，但是方法要正确了。比如说用分破空的方法，有的观到最后并没有产生空而产生实有，它是明了空的前方便。但是观的正确不正确跟他用的方法还是会有不同的。所以大智度论兼容并包的说， 有这三种空。好，底下应顺导师对这三种空做个评论。首先对分破空之评论，分破空这是部派睡觉部所常用的方法，然细细考究大小圣各学派的说法，直到这分破空是阿毗达摩论师所常用的方法。例如睡戒有部以观慧分析色法一直到临虚，超过了就成为空。然而有部不承认一切法都是空，反而认为有自性有的即为，他这样分析分析分析到最后不可分析，他反而认为是实有，而且是自性有的即为。所以睡觉部他们是假必依实，依着自性有的即为，这即为是实，依着它组合的种种复合物，这个才是假的。因分析而知道某些是假和有的，这是假，某些是假有所依的元素，这是实，就是它一个元素依着这个元素的实，才有假和的假。这样所依的元素是真实，就是最后的即为，他们认为即为是实，组合的复合物，那才是假。心法也用这样的方法一直分析分析到最后刹那念。以下导师的评论，运用这种方法并不能达到一切皆空的结论，反而成为实有自性的根据。例如分析即为到最后，有的说有方分，就是它具有十方，十方分。那具有十方分，或者说具有延展性，那这样的话可以再细分，就不是即为了，会落入矛盾。而有的学派说这样即为无方分，没有延展性，没有十方分。但在大智人来看，这样没有十方分的话，根本就不能成其为色。假如是色法，就占有体积，占有空间，它是有执爱可变性的。如果没有十方分的话，就不是色法。另外也有说有方而无分，虽然有方位，但是不可再分析。但无论如何，最后总是有实在性的即为，都主张有一个实在的即为。如古人说一尺的木条，每一天取一半，分析一半，隔一天再取一半，这样不断不断的分析，其实即使千秋万世都还可以再取一半，因为它还是有万事不解，终古不尽。所以像这样的分析，最后还是会有一个实在性的即为，并不能观空。这种分破空的方法，本集阿含经说到的善空不彻底，而可以用来作为观空的方便。 所以龙树菩萨也把它引用了进来。这善空如脚注十四杂含一二二经，佛告诉罗陀，我说于色境界当善坏消灭，于受想行识境界当善坏消灭，就是五蕴啊，断除爱欲，爱欲尽则苦尽。这里举一个譬喻，比如说聚落中有很多小孩子聚集这泥土组成墙，当他心念爱着不舍的时候，你不能去动他，你去破坏他，这小孩子跟你没完没了，他爱未尽，经常爱的守护，认为这是我的城堡，是我的房舍。可是傍晚要回家了，他不再贪恋他的这些城堡房子了，他手一拨脚一踹就把它破坏掉了。用这个来譬喻一般的众生执取五蕴的话，就会产生执着。那如果能够了解五蕴是无常会散坏的，不要升起执着，就容易证得我空众生空。好，另外导师对观空的评论，我们看观空的是哪些学派所常运用的呢？观空是唯识中等所使用的空观，这一方法经不失及大家应用。经不失说十二处非实，经部认为蕴处是假，只有界是真实。十二处就有六根六尘，认为不实在。那六尘不实在即成立的所观的境是非实有的。后来大圣的唯识学者极端的使用这种观空的方式，如色大圣论提到鬼，还有像鱼这样的畜生，还有人与天，由于大家的业报不一样，同样看水却感觉不同，等式就是所观的境，以人来说，我们看到这个水，大家同样看这个水，但是每个业报不同，心里所见的相也不一样。许意非真实，这个意就是境，因为如果说这个境是真实的话，那不同业报的人，不同心念的人所看，应该也会有同样的结果，所观察的会有同样的认识，可是业报的不同，大家同样看一件东西，但是所见的却不一样。下面就导师的解说，例如大家同样看的水，鱼看见了这水认为是它的房舍，天看到这个水认为是琉璃宝庄严地，鬼看到水却认为是脓血，人看到的是清水。这可见水或色宅等境界 这境界就是意或者是所观境，这个都不真实的。是随各自业报的认识不同而转变的。那大圣的唯识学者要举这个例子来说明，其实所观的外境并不实在，都是唯识所现。阿毗达摩大圣经与其师都是运用这种方法来明白外境是非实有的，成立无分别智体证离言自性的。在唯识有立假名的自性跟离言的自性，假名的自性这是辩计执啊，辩计所执，它是依着名言所施设的。而依他起这是离言自性，它是离名言是自相有的。大家可以再参考一下印顺导师成佛之道对于虚妄唯识的说明，里面有提到自相有的离言自性就是依他起性，辩计所执性这是假名案例的，是由人的妄想所建构出来的。那一个人所妄想建构出来的这些存在物啊，随着观念不同啊，有时候经常转变啊，可见它并不是真实的。那如果依他起照唯识来讲，就是有利分别自性缘起跟分别爱非爱缘起嘛，分别自性缘起就是比如说色的种子生起色，贪的种子生起贪，这是分别自性缘起。这样的分别自性缘起依他起，它是离言自性的。如果了解外境是非实有就可以无分别智来正确的了解依他起，正确了解依他起那就证得圆成实，这是色大圣论等所说。好，底下谈观空与分破空之比较。观空与分破空不同，分破空是分析假实，不断不断的分析，而成立假名者为空，就假必依实了，实的是不空，依实而成立的假，这才可以称为空。观空则是在认识论的观点说明所观的境界是空的。不，所观的境是空，而能观的心却不空，这是观空。好，那在中观看来，观空与分破空都是不彻底的。观空也同样不能达到一切法毕竟空，因为观空就是限定他要用能观的心来观外境不可得，用能观的心认为是唯识所现，外境非实有，而能观心的本身就不能再用同一的观空让能观的心也成为空。所以应用观空的结果必然 会达到有心无境的实相，有能观的心，空的只是外境，变成境空心有。这样的境空心有，固然也可以作为了达空义的方便，不过在某种意义上讲，不但所空的不能彻底，不能彻底就是能观的心啊，它没办法观空，所以空的不够彻底，而将不当空的也把它空掉了。在中观来看，是心与境是平等的，它是都是具有缘起的假名。中观跟唯识的不同，中观是心境平等，就能观的心与所观的境，心境平等，互为缘起。而唯识呢，是境依心而立，以心为主来说外境这种种，实际上是不离识的，是以识或者心为主，那外境只是依附着心而立。所以在中观看来，不当空的也把它空掉了，像外境它还是有些假名的缘起啊，即如分破空的学者承认有实质性的即为和心心所，因为分破空分析设法到即为，而认为即为有实在之性，对时间或者心心所分析到最后刹那念，而由即为所合成的现象，或五蕴所合成的我，以为都是假法。我们以五蕴组合为我来说，五蕴是实法，我是假法。以即为所合成的现象来说，即为是实，合成的种种现象认为是假法。这样的分破空的学者忽略了假法的缘起性，即是说他们不承认一切法是缘起的。因为他认为有一个第一因，最后的实在，它不是缘起，它是自性实有。因此一方面不能空得彻底成正义执，另一方面把不应该破坏的缘起法也空掉了，就成为损减执，这样都没办法达到中道。唯识学者把缘起法通通放在心心所法上，也就是依他起上。依他起，这是唯识最主要的啦的观念，认为一切法是依自性的种子而生起。比如说贪的现行依着贪的种子而起，加上所缘境啊，所依根啊，因缘和合而生，这样的缘起法，唯识学者主要是放在信心说法上，不能到达心无自性论，还是着重在信心所上面啊。对于六尘境的缘起性，忽略了。 着重在能观心，对于外境的缘起性忽略的，所以不能进去中道。龙树菩萨所发挥的空义是立足于自性空的，这是导师对十八空的评论，认为龙树菩萨谈十八空主要是在自性空，并不是某一部分是空而某一些不空，也不是净空而心不空，像观空的这种方式，外境所观境是空，但是能观的心却不空。好，以上是对这三种空的说明。好，我们很快的再来复习一下哈。第一个分破空，就是用分析的方式设法分析到极微。如果用这种方式分析到极微以后，更能够进一步到无方分相而现空相，或许还好。但是呢，如果一直分析分析，像说一切有部这样子，反而认为是实有自性，这样那就不能够真正达到毕竟空了。从时间上一直分析到刹那念，没有前后相，也可以现出空相。但是如果又执着一个刹那念，认为这样的心心所法不空，同样不能够达到中观所说的一切法空。另外观空是举同样观察一个外境，但是不同人的或者不同众生的业报所看到的是不一样，或者说同样一个外境因为禅定的关系所看到的现在心里面有不同的所观境，用这个来说明外境是空，这也可以达到空的方便，也可以作为空的方便，但是最后的能观心却没有空掉。而十八空是般若经跟大智度论所提的十八空，特别着重在性空，它是当体即空，也就是这些法是因缘生无自性，本身就是空，并不是因为某些有在某一个地方或者某一个法里面缺了什么东西才说它为空，不是，它是当体即空。好，接着我们再看第二类的三种空，讲义111页，科判二，三昧空、所缘空与自性空，这是《大智度论》卷74所谈到的。导师在三昧空那边有一个括号，写个心空，所缘空就是净空，所观净是空的，另外是自性空，自性空与十八空所强调的性空是一致的。好，我们来看三昧空。这三昧空与上面三种空的观空不同，三昧空就是 修空观空三昧的时候，如修空三昧啊、无相三昧、无愿三昧的时候，在能观的心上所现的空相来说，例如十遍处观，在观清的时候一切法都是清，观黄的时候一切法都是黄，而清与黄都是观心上的观境，在就是应用圣解力或者禅定力的这种假想观，以三昧力来观境令空，这样子空也是因空观的观想而空的。经上说种种法空，但依能观的观慧而观之为空，于外境上不起执着而离细论。它是能观的心现起这样的空相，对外境不执着而名为空，而其实种种法是不空的，就是比如说十遍处观，它观这个碟是轻的黄的，那这个轻的黄的是它内心所现的相，但是这个碟并没有空啊，在常人共许的所见它并没有空啊，只不过这个修十遍处观的人，他是以三昧力所见这些碟所现的这种空相而已修白骨观也是如此了，修白骨观他因为有三昧力看到一切都是白骨，但事实上呢，某某人还是很有肉啊，不一定是白骨啊，对不对？对外境还是那样，他只不过是有三昧力，在能观的心上所现起这样的相而已。这等于说，空是观心想象所成的，并不是法的本相。这样必只有不空的，不能达到，也不会承认一切法空的了义教说。这样的三昧空只不过是心上所能观的观慧所现的空相而已，而事实上外境并没有空。第二，所缘空，所缘就是我们心念的所缘境，与上面所说的相反，这是所缘的境界是空的，所观境是空的，能观的心这才脱所缘空境而观见它是空，所以这所缘空就是净空了，外境是空，但是心不空哦，这样的所缘空必然是能观的心不空，这与前面三种空所说的观空相近，也就是前面所说的观空有举的各种不同的人，那看同样一位女性种种，那这观空是境随观心而转移的或者说一境应视心， 同样是水，鱼、天人、人类，或者是恶鬼所看的不一样，这是观空。它是由于观心的不同，或者是业报的不同所见的境也不一样，这是观空。而这里所说的所缘空，是说所缘境不实啊，所缘境不实在啊，所缘境是空的。那这样的所缘境是空啊，能观的心却不空啊。所以观空跟所缘空同样都是境空而心不空啊，所缘境是空，能观心不空。不微妙的差别是观空是这个境是随着每一个的心念不同或者业报不同它会呈现各种不同的认识。而所缘空它是观，所缘境是不实，是空的直接对于这个所缘境观它为不实。但是一境应视心大家同样看到这个水，这个水还是水啊，并没有直接在这个所缘说它是空这是观空与所缘空小小的差异。好，接着我们看自性空。龙树曾评论道，有人言三三昧就空无相无作，这三三昧如果是无漏的话，我们就又可以称为三解脱门。如果称为三三昧的话，它是通有漏通无漏。如果是有漏，只能称为三三昧，不能称为三解脱门。心术法名为空，心术法就是心所法，名为空。不过这个空字在藏经的版本也的是说定，心术法名为定，定故能观诸法空这版本上不太一样。那如果是三昧，它是心所法中的一种这个就是导师所解释的三昧空在能观的心所上所现的空相，这是空故能观诸法空。这底下是龙树菩萨的评论有人言这个是在指三昧空另外下面的有人言，这是指所缘空外所缘色等诸法皆空，就是所缘的这色等诸法都是空缘外空，故名为空三昧。这是境空心不空的所缘空此中佛说不以空三昧故空，这个是在评论第一家不以心故空，也不以所缘外色等诸法故空就是不偏于三昧空，也不偏于所缘境空离此两边说中道，所谓诸法因缘和合生这个就是在解释自性空了 为什么说自性空呢？因为这个法是诸法因缘和合而生，既然是和合而生的，就没有一定的自性，没有自性我们称它为空，这样的自性空就不落两边，不会落入心，也不会落入境。龙树所说明此般若经中所说的无有一定法故空，即是说一切法因缘和合而成，因缘和合那就没有决定性，没有决定性那就是空，没有自性我们说它是空，这样的空就是指无自性的毕竟空而说。由此可知中观的空义曰缘起法的因果说，从缘起而知道是无自性，因为无自性而知道一切法毕竟皆空。如果偏于三昧空或者偏于所缘境空，这都是专在认识论上来说，不能即缘起而知空，就不能达到一切法空的结论。所以从这里隐约可以看出来，中观的空它是从因果缘起上来谈的，而唯识它从认识上认识论上来说明空的这到最后还会再谈中观与唯识说空的不同，这里已经有隐约的谈到一些就中观的空义是从缘起法的因果来谈，而经部或唯识它是专在认识论上来说。好，我们先休息一下。